您正在收听的是下次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日。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星影漫谈》《评书连载》《下读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中东紧张局势今天再度升温，伊朗议会一个委员会正在审议法案，拟禁止美国、以色列及其他被认为敌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可能面临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目前法案仍处于审议阶段。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马里普和哈德拉毛的军事营地，造成至少30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胡塞武装称，袭击针对沙特支持的军事部署。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都是全球能源及贸易的重要通道，最新局势再次加剧了外界对于地区冲突扩大和国际航运受阻的担忧。
8月6日，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行动同时受到关注。沙特、埃及、阿联酋、土耳其、卡塔尔和约旦等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继续空袭加沙并造成平民伤亡，呼吁停止针对医疗及民用设施的攻击。以色列则回应称，哈马斯仍在重新武装招募人员并修建地道。与此同时，以色列检方罕见起诉犹太定居者伊农·莱维，指控他去年在约旦河西岸枪杀巴勒斯坦活动人士欧德·哈斯林。路透社称，这是7年多来以色列首次就类似案件起诉犹太定居者，也再次引发外界对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问题的关注。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上周爆发了移民危机之后，仍有数千名越境者滞留。休达主席比瓦斯在布鲁塞尔向欧洲议会议员表示，目前有3000至5000名移民留在了当地，城市远未恢复正常。大批人员涌入已经造成严重的人道危机，并扰乱了公共秩序，增加了治安风险。比瓦斯称，当地居民普遍感到悲伤、无助和焦虑，担忧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批评摩洛哥不承认西班牙对休达的主权，确认影响当地安全，并将此次事件称为入侵。比瓦斯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采取措施恢复秩序，包括立即遣返所有的非法越境者，同时对危机中约100人的死亡表示哀悼。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并宣布欧盟从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所得收益中再拨款14亿欧元给乌克兰。冯德莱恩周三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又一次我们醒来时听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空袭，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俄罗斯必须为其造成的破坏付出代价。他说，从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取出的收益14亿欧元将用来支持乌克兰继续抵抗俄罗斯的非法战争。2022年，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不久，欧盟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在欧盟管辖范围内的资产。根据欧盟执委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提议，欧盟理事会于2024年5月21日通过了法案，允许利用冻结存放于欧盟境内金融机构的俄罗斯央行资产所产生的利息收益援助乌克兰。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的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3度，摄氏28度；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长期以来，中国的超级富豪一直利用离岸信托将巨额资产转移至境外。如今，北京方面出台的征税举措引发了全球法律咨询的热潮，以及对现金的争相错筹。几十年来，离岸信托一直是受中国富豪青睐的资产持有工具，涵盖了从首次公开募股 IPO 前的股权到家族财富等各类财产。而此前，北京方面对于此类信托的税务处理方式从未有过明确规定。然而，7月24日，中国财政部和国家政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首次对中国内地居民利用离岸信托设立、存续、分配以及终止等环节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做出了系统性的规范。如今，离岸信托在其生命周期的几乎每个阶段，从设立、存续到终止，都将面临近收20%的税率。中国财政部财务司、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的负责人表示，公告对发布前已经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纳的申报缴纳做出了规定，一是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的未缴纳税，原则上征收3年，即2023年1月1日起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个人应按规定申报缴税，金额较大的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延长征缴年限。二是对2025年以及其以前年度收益分配环节未缴纳的收益，一次性打包计算后，全额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申报缴税。纳税人应在公告实施之日之起的90日之内缴纳上述的税款。逾期未缴纳的，税务机关将按照税收征管法规定予以处理。消费者新闻与商业平台 CNBC 报道指，这一截止期限的临近，在香港和新加坡引发了紧迫的应对行动。这两地是与中国有关联的家庭设立信托架构的热门目的地。中伦律师事务所香港分所联席管理合伙人吴守文在受访时说，许多的客户、受访人和顾问仍处于震惊之中。新加坡 Dentons 瑞德律师事务所首席运营官兼高级合伙人刘家明表示，接到了大量来自富裕家庭、私人银行、信托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的咨询电话。刘家明说，人们急于了解自己是否受到新规定的影响，面临可能多大额度的税单，以及如何在宽限期结束前结算税款。他还补充道，一些人已经开始权衡该出售哪些资产。他直言，对于涉及中国的私人财富规划而言，这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
对于一个建立在数十年中国资金基础上的行业而言，其中可能涉及的资金规模极其巨大。毕马威于香港信托人工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在香港2023年托管于信托机构的资产总额就已达到5.2万亿港元，其中55%的基础投资位于中国内地及香港。报告将中国内地称为该行业最重要的增长动力。新加坡与英属维尔京群岛及开曼群岛一样，已成为中国高净值家庭持有离岸资产的又一热门司法管辖区。毕马威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部分客户认为，相比香港，在新加坡面临的政治风险较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财富所有者选择新加坡，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我们高标准的监管体系、稳固的法治环境以及由财富管理机构和专业服务提供商构成的完善生态系统。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港府将继续通过税务优惠及旨在吸引更多资金与家庭办公室的各项措施，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北京方面的此次税制调整正值中国政府寻求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之际，在整体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曾是预算资金主要来源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缩减，而民众规模庞大的海外资产变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目标。直导致早在国家层面相关规定出台前，上海、深圳和江苏等地的税务部门就已经开始了审查离岸信托，并在部分案例中征收20%的税款。尽管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几乎没有增长，但2026年上半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却大幅增长 13.1%。 此外，中国官方针对资本外流也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包括在今年五月对富途控股、老虎国际、长桥证券三家头部跨境券商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要在两年整治期内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
宇森科技在中国以外可能鲜为人知，但它的机器人却绝非如此。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都观看过该公司机器人的视频，他们完成的惊人壮举简直超乎了人类。在中国向全国直播的春节晚会上，一群宇树人形机器人献上了精心编排的功夫表演，他们能攀爬墙壁，还能后空翻和舞剑。如今该公司正迈出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本周四，宇树国科技将其股票定价在 150.8元的水平，旨在通过此次交易募集约60.9亿元，公司估值约为610亿元。此次上市正值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关键时刻，投资者们押注这种外观和行动都像人类的机器将成为下一个重大技术突破，各国政府也日益将其视为战略资产。上个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计划禁止中国制造的新型人形和四足机器人。美国官员认为，随着此的机器人在工厂、办公室和家庭中普及，他们可能会暗中收集敏感的商业、政府和个人信息，或者作为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提供新的途径。去年，欧洲研究人员在宇树的一款机器人中发现可能被黑客利用的安全漏洞。中国指责美国泛化了国家安全概念，并威胁将采取报复措施。周三，北京宣布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并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行为列为这些举措背后的因素之一。华盛顿也似乎也决心避免重蹈电动汽车行业的覆辙。在那个行业里，中国制造商在慷慨的国家补贴支持下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并主导全球市场。宇树科技已成为中国主导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主要竞争者。去年，在一场展示中国科技进步的座谈会上，其创始人王星星醒目地坐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面，凸显了该公司的重要地位。这家公司总部位于中国东部的城市杭州，其源头可追溯到王星星本人。他在19岁读大学时就开始钻研机器人，在读完研究生并在短暂的就职于一家无人机制造商之后，他于10年前创立了这家公司。
台湾本年度汉光演习继续，赖清德自2024年就职以来首次亲自参与演习，亦有美方人员在现场观察。为期10天的本年度台湾汉光演习于8月5日开启，当天夜间的万军演练模拟总统在战争状况时进入国防部大直本部指挥作战，以维持政府运作。台湾总统府发布的信息和影像画面显示，赖清德及政府团队人员亲自参与演练。赖清德登上装甲车随行前往指挥中心，画面中他头戴头盔，身着防弹背心，车队运行时也有美方人员在现场观察演练过程。这是赖清德2024年就职台湾总统以来首次亲自参与汉光演习。8月6日，汉光演习第二天，天宫三型防空导弹首次放列台北市区。路透社记者在台北松山机场附近，且距台国防部门不远的地方，看到了旨在击落导弹和飞机的自主研制天宫三型地对空导弹系统。台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指出，赖清德在6日上午前往新北八里观察演习，登上军舰听取装备介绍以及滨海打击场景说明，并实地了解该地区部队军力保存及战场应变能力。同一天夜间，汉光演习的重点还包括首次在新北淡江大桥进行阻绝演习，测试这一重要交通枢纽的防御与阻断能力。下周汉光演习的项目还包括放慢互联网速，在两次各为时30分钟的演练中，只保障语音通话、短信、急救号码等服务。为了让民众练习在遭到大规模网络袭击时如何保持沟通，且未对台湾汉光演习发表评论的中国军队几乎每天都在该岛周边活动。台湾防务部门表示，周三8月5日在岛屿周边监测到14架中国军机和9艘军舰。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下周中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 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签署了两项行政令，再次收紧了出生公民权。第一项规定，如果新生儿父母双方都不是美国公民，且任一方属于敌国人员、外国恐怖组织成员、外国政府使领馆或者享有豁免权的国际组织雇员，或曾付费安排孕妇代孕者赴美生产，联邦机构将不得签发承认美孩子美国国籍的文件，也不得接受州或者地方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命令还涉及了在美国领地或者领海出生但联邦法律未明确赋予公民权的人。第二项行政令专门打击生育旅游，授权政府拒发或者撤销签证，拒绝入境，甚至永久禁止有关人员的赴美。已经参与或计划参与者有可能被遣返，境内外中介机构可能同样遭到追责。各联邦部门需在30天内公布执行细则。此外，特朗普一项范围更广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以前已经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
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今天按党派立场投票，认定前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藐视国会，并将案件转交司法部处理。福奇上周就美国新冠疫情应对接受质询时，超过100次援引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认为，拜登2025年已经赦免福奇，因此他不存在遭联邦起诉的风险。福奇律师和民主党议员则认为，赦免并未消除所有潜在法律风险，他仍拥有拒绝自证其罪的宪法权利。司法部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目前仍不确定。
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6日宣布，他已经离开了康复中心，将回家继续接受治疗。现年84岁的麦康奈尔6月中旬在家中跌倒，并一度短暂失去了意识。随后住院期间又出现肺炎，并接受了抗生素治疗。此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麦康奈尔表示，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将在家中继续进行高强度的物理治疗，同时与工作人员和参议院的同事保持联系，处理议会事务。目前尚未公布返回国会的具体日期。麦康奈尔曾长期担任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目前担任参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今天批准莫德纳研发的 Mfluzava 流感疫苗，这是美国首款采用 mRNA 技术的流感疫苗，适用于50岁及以上成年人，针对50至64岁人群 ，FDA 给予完整批准。一项约40000人参加的临床试验显示，与一种传统流感疫苗相比 ，Mfluzava 可进一步减少约27%的流感病例。 针对65岁及以上人群 ，FDA 则通过加速审批程序批准使用。莫德纳仍需要继续进行大型研究验证效果。mRNA 技术可以更快根据流感病毒变异调整疫苗配方，有望为未来季节性流感疫苗生产提供新的选择。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华盛顿州2026年初选于8月4日结束，随着各县继续清点邮寄的选票，截至8月6日，多场重要选举的格局已经逐渐明朗。今年华州没有州长和联邦参议员的选举，因此11月中期选举的主要看点集中在联邦众议院、州议院以及一系列全州和地方的提案。目前从初选的结果来看，民主党继续牢牢控制西雅图的都会区，并在华州西南部一些传统摇摆地区展现出了扩大州议会优势的可能。共和党则继续稳守中部和东部的华州。
而全州最具悬念的一场对决之一是西南华州第三国会选区。现任民主党国会议员 Mary Greenstone Paris 面临共和党参选人 John Brown 的有力挑战。而另一场令人关注的国会议员的初选中，第九选区的国会议员 Adam Smith 以较大的优势领先长期竞争者共和党人 Doug Beasler。而前西雅图市议员社会主义者沙马萨旺特在初选中出局。这次参选州议员的三名华裔候选人中，现任州议员梁浩廷、葛素玲均顺利挺过大选，而首次参选州议员的陈伟则未能赢得初选。
华盛顿斯普坎地区的大规模野火进入了第六天，经过连续数日的扑救，消防人员已经在三场主要野火的外围建立了初步控制线。火势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但随着高温、低湿度和大风天气重新到来，消防部门警告，目前尚未到可以宣布危险解除的时候。与此同时 ，Old Trails 野火纵火案出现了重大进展。警方表示，37岁的嫌疑人 Aaron F. Farinacci 在被捕后供称，过去一年间自己可能还在斯普坎地区纵火多达25次。
截至8月6日上午，被统一纳入 Spokane Area Fires 管理的三场主要野火累计过火约14英亩，其中规模最大的 Autumn Lane Fire 过火约5870英亩，控制率13% ；Old Trails Fire 约3574英亩，控制率13%；Fairview Fire 约992英亩，控制率约5%。最新灾损调查已经确认至少913栋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 Old Trail Fire 火场就波及到694栋建筑，最终数字仍可能继续上升。
西雅图市政府正推动一项新的法案，拟禁止商家利用人工智能和消费者个人数据实施监控定价，以防止不同消费者因个人信息不同而支付不同的价格。不过零售业者警告，如果法案措辞过于宽泛，可能会连带影响超市会员折扣、优惠券和积分奖励等消费者常用的优惠计划。这项名为《公平定价与透明度条例》的法案预计将于本周五提交西雅图市议会审议。法案旨在禁止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及消费者个人数据为不同的顾客制定个性化的价格，避免出现同一商品一人定价的情况。
Meta 正进一步缩减其在华盛顿州贝尔为由的办公版图，随着西雅图地区员工数量持续减少，公司资源全面转向人工智能。Meta 已将位于 Spring District 的一栋约21.2万平方英尺办公楼正式挂牌转租。根据商业地产经纪公司 CBRE 的资料，这栋名为 Block 13的办公楼已于今年6月进入转租市场。这也是 Meta 在 Spring District 预租的第三栋被放弃使用的办公楼。
周三晚间，西雅图警方在西比肯山的一条步道上发现了一具尸体，随后展开了凶杀案调查。当晚9点左右，警方接到报告称，在靠近何塞·黎萨博士公园和的山脉至海湾绿道沿线发现了一具尸体，随即奔赴了现场。警方表示，西雅图消防局最初接到火警前往扑灭一处灌木丛的火灾的。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尸体后请求警方介入，这起死亡事件初步被视为可疑案件。目前凶杀案调查组和犯罪现场勘查人员正在赶往现场，警方呼吁公众避开该区域。
根据一份法案宣誓书，一名被指控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引发毁灭性火灾的37岁男子 据称曾研究如何最大化火灾的破坏力，并且在过去一年里还在斯波坎地区纵火引发了另外25起火灾。亚伦·法里纳奇面临多项纵火指控，他被指引发了始于8月1日且至今仍在燃烧的老境火灾，这是斯波坎综合火灾群中的3起火灾之一。这些火灾已烧毁数百栋房屋，并导致数千名居民流离失所。调查人员表示，另外2起火灾也是由人为因素引发的，尽管未必是蓄意纵火，这2起火灾目前仍在调查中。据称，法里纳奇当时知晓斯波坎县正处于红色警报状态，这是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低湿度和大风导致火灾风险升高时发布的一种预警。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3度，摄氏28度。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下周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昨天，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就世界杯私人投资计划道歉并放弃了提案，但仍未平息欧足联的不满。欧足联表示，英凡蒂诺的道歉改变不了什么，并提出2项要求：彻底撤回出售主要赛事权益的提案，同时保证今后不再以类似的方式扭曲足球。欧足联重申已对英凡蒂诺失去的信心，不排除抵制世界杯、世俱杯等国际足联的赛事。不过，非洲足联已经一致表态支持英凡蒂诺，南美足联也反对绕过国际足联现有机制。由于其他州的足联响应有限，欧足联目前很能获得足够支持推动英凡蒂诺下台。
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队今天宣布与巴西前锋维尼修斯完成长期续约，其合同将持续至2032年6月。26岁的维尼修斯原有合同明年到期，此前一度与英超冠军阿森纳传出转会消息。2018年加盟皇马以来，他已经为球队贡献了128个进球和100次助攻，帮助球队2次夺得欧盟冠军，3次赢得西甲冠军。新赛季，维尼修斯将首次在重返皇马执教的穆里尼奥麾下效力。皇马今夏还引进多名新援，希望在上赛季四大皆空后重新竞争西甲和欧冠冠军。
北美联盟杯5日展开了首轮较量，迈阿密国际主场4-2击败了墨西哥球队圣路易斯竞技，取得赛事开门红。这也是世界杯后梅西首次参加正式比赛。科瑞开场仅3分钟率先破门，但梅西5分钟之后凌空抽射扳平，随后塞戈维亚反超比分。上半场结束前，梅西再入一球，并助攻米卡埃尔头球破门，帮助迈阿密以4-1领先。左后卫诺亚艾伦单场送出了3次助攻，圣路易斯竞技下半场远射追回一球，但未能继续缩小差距。本场完成梅开二度之后，梅西生涯已经打进921球，成为继 C 罗之后男足历史上第二位解锁920球里程碑的球员。
美国职棒大联盟6日宣布，西雅图水手队左投手盖布斯皮尔因前一天对阵底特律老虎时故意触身球，被处以禁赛3场并罚款。比赛第8局，斯皮尔连续向老虎队员格莱伯托雷斯投出内角球，第2球击中其左大腿，引发双方板凳清空。此前一个半局，水手重炮卡尔罗利也被触身球击中。 水手主教练丹·威尔逊因随后与裁判争执，同样被禁赛一场。斯皮尔已经提出申诉，因此三场禁赛暂缓执行。威尔逊则在六日与老虎的系列赛决胜局执行禁赛。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85%，收于53885.10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18%，收于7709.9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6%，收于26348.35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0.15%，报4298.7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显著回升，美油主力合约收涨4.0%，报78.23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5.2%，报83.58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4312.54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47%，收于3918.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04%，收于25538.26点。日经225指数下跌0.98%，收于65039.16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5元人民币。
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和特斯拉六日宣布，将首期投入168亿美元，在德州格莱姆斯县建设大型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园区 TerraFab。项目占地范规模约1亿平方英尺，将把先进逻辑和存储芯片的制造、封装和测试集中在同一园区，预计创造至少3000个就业岗位。生产的芯片将用于特斯拉 Optimus 人形机器人、CyberCab 无人驾驶出租车以及 SpaceX 计划建设的太空数据中心。此前文件显示，如果后续建设计划全部完成， TerraFab 总投资规模最终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
福特汽车六日公布了新款中型皮卡电动皮卡 Phantom， 基础价格起售价28350美元，加上1595美元运输费后，仍控制在30000美元以内。Phantom 将成为福特全新 Universal EV 低成本电动车平台推出的首款车型，预计2027年投产，将于明年初开放预定。福特表示，新车内部乘坐空间可与丰田的 RAV4 相比，并将配备支持 Blue Cruise 高速公路辅助驾驶的硬件。美国电动车市场此前长期面临售价偏高的问题，福特希望通过 Phantom 将竞争进一步推向30000美元以下的平价市场。
日本游戏厂商任天堂公布，截至六月底的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53.5%，达到1474亿日元，远超市场预期。利润大增主要得益于美国退还此前征收的关税，但公司没有披露具体的金额。同期 Switch 2继续保持良好销售势头，耀西与神秘之书等游戏表现稳定，但公司营收仍同比下降10%，至5178亿日元。任天堂此前因关税上调产品价格，如今又获得退款，已遭美国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要求返还相关费用。财报公布后，任天堂东京股价上涨2.8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 Cherry 为您播报的。今天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下头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黄岩。
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茶仙子啊。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因为周深而相遇的粉丝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呢不只是周深，还有就是我们每一个生米的自己的故事。 今天我希望我们这里除了茶香，还有欢声笑语，还能有故事，还有思考。现在第一个环节呢，我们是自我介绍破冰。每个人大概就是一分钟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职业，还有来西雅图多久了。可以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呢，下一位来就是需要复述一下前一个朋友的关键词，这样子。那我们先从 Mary 姐开始呀，
好，我叫 Mary， 然后我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然后在西雅图大概11年，然后自己现在目前有两家那个幼稚园，家庭幼稚园，然后我到美国来快30年了。
欢迎梅儿姐，30年了，对，然后天天
啊，我有好多名儿，然后呢，我你要让我说点啥，我跟他泡茶。
不，先复述梅儿姐的。
梅儿姐来这边很久了，然后有两家幼稚园，幼稚园长。不
是
的，对吗？
算了，要不你专心泡茶吧，我来复述。对，那个 Mary 姐，在这边做家庭幼儿园，有两家家庭幼儿园，然后来美国30年了。对，然后我叫黄岩，我是在这边读的一个生物的博士，然后后来做一个在亚马逊做软件工程师，去年10月份刚刚辞职。做那个一些探索，就是包括 YouTube 呀，还有教练呀这些探索。对，然后我来美国16年了。行，对姐姐，接力一下，
介绍自己啊，
那先说，
介绍你，
简要复述一下前一个，然后再
记不住了，
能记啥就记啥。名字，
黄岩来美国16年，然后。在亚马逊工作，软件工程师工作好多年，去年的10月份，辞职做自媒体。
对，说
做自媒体。说我，我来自中国，然后我是，年龄是67岁，然后教师退休好多年了，来美国探亲。每年来半年，国内半年，然后西雅图半年，就这样两边待。
属于半个西雅图人。
对，半个西雅图人，所以加入大家一个，就这些，
然后你的名字呢？
我的，
云姐，易云姐姐是过来西雅图这边探亲，然后她会在国内跟西雅图两边跑。然后半年这样子，在国内是教师退休很多年了。然后我叫 Aaron， 然后我姓于，然后呢我来西雅图，然后包括美国的时间是一样的，然后我来这边是刚好4年的时间，然后在国内呢我是编辑出版学本科毕业，完了之后过来这边呢我就重新探索了我的职业生涯，然后现在呢就刚进入 nursing program， 是即将成为 nursing student 的人，然后目前正在做 nurse assistant 的 part time， 然后未来也就是会一边 part time 然后一边上学这样子。
Aaron 是来边的读书，
马上毕业了，对吧？
我毕业过，
已经毕业过了，
然后再有
深造，
我叫李建辉，英文名字叫 Aaron。我来美国有17年吧，09年过来的，但是来西雅图来了6年，因为原来我在圣地亚哥住过，阿尔巴尼亚住过。现在到这边了，就是我也是退休了。
我自己胸口上有个星，
我买了两个，一个本来想带蓝的，一个蓝的已经真的也是小红书买了100多块钱废的钥匙，竟然出来这个扣子就掉了，竟然拿出来就掉了。完了，我就这边介绍。
刚刚米姐介绍了她自己，米姐我们大家都挺熟悉的。她是退休的，来美国也十几年了，来西雅图六年了。是我们的经常见面的，第一次西雅图的
老了，
对，第一次西雅图的森林几个之一，我们就是最老的一批了。我叫赵霞，我的网名叫平安，在微博、小红书上面都叫平安，好像就是很多年以前我就觉得这个平安是最重要的，平安和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取了这个名字。然后呢，我来美国也蛮多年了，我95年来的，所以31年了。以前在国内呢做的是学的英文，做的是什么酒店的那种销售，那就是星级酒店的销售。然后到美国来以后，英文没有用了，我又再学了中医，所以在美国我是有执照的中医生。但是到西雅图来以后，我没有拿这边的执照，因为来了西雅图以后，先生工作很忙，小孩也比较小一点，就专心照顾他们吧。所以来了西雅图12年了。
平安，
起得好棒！
哈哈哈哈哈！天天说，
曾经的中医师想吗？你会想做中医？
我会想，有时候在家里面也跟他们做一做推拿呀、按摩呀、扎扎针什么的。
应该就是很要学很多东西。
还好，还好。我觉得比护士要简单一点吧。
护士很急。
护士很急。
我叫王月，我在西雅图16年，差不多16年。我离开中国37年。目前是退休以前是在微软做的。我现在就是重新抓紧学中文，用周深的歌词学中文，就是现在就在做这个。
他叫王月，
稍等一下，
16年了。
然后呢？稍等。
为了周深，
我这个我发现这个好像拍不到你，拍不到你，我要给。
没关系的。
其实先去加拿大的，我然后在夏威夷住了9年，然后再搬到西雅图。
平常的好
事，
我都不知道他是哪个职业负责的。
对呀，
我这边都有嫌疑。
好嘞，
好嘞，
把个麦，你还是个什么？我跟你学吧，你说不
定。他叫王月，来西雅图已经16年了，然后在之前是居住在夏威夷，然后他为了周深在努力学中文。然后大家好，我叫 Abby， 然后我是一个业余的home baker， 然后喜欢做做蛋糕，然后主力还是放在两个孩子身上，因为两个儿子还小。然后对，然后就是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能回去追深深。对，
这个应该拍给真真看。
做的太好了，
他就是他做的那个八字的那个，
对，
做的
一模一样。
对，说话讲不用我，
不行不行，你得介绍一下自
己。你对我不熟悉吗？
我对你很熟悉啊，
你怎么说呀？
来介绍一下，这个是 Abby， 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停的给我们投喂各种蛋糕，每一次做重大的关于周深相关的活动，他都会做非常 fancy 的、非常好吃的蛋糕。这也是我平常如果没有人来，我就赶快给别人打电话，快来，就有 bake 圣手，快来吃好吃的。对，他真的会说很多吧？对，然后他呢有两个孩子。那我都见过，对，都
好可爱的
小男孩，男孩妈妈不容易，辛苦了。我是13年来美国的，然后呢，我叫粉丝嘛，就是马洋洋，我在这边还有其他的名字，然后这块子到处都有各种不同的艺名，干不同的行业有不同行业的艺名，对，然后平常呢就是喜欢周深。平常主要做的就是
看看我们能去参加什么活动碰到周深的歌，看看我们能参加什么活动然后推广一下周深。对那其实我还是蛮开心，就是在第一次能碰到，真的是碰到碰巧说我们都很喜欢周深，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慢慢的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宝贝，你听到了吗？
我们
你不认识我们哦，我们很爱你哦，谢谢宝贝。好了，
好
了，
那 Mary 姐第一次分享，
天天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叫暖洋洋。
那个
所以别的艺名还不知道。知道他十项全能，十八般武艺啥都行。然后这个召集大家，我们一群爱周深的人在一起举办各种活动，那是又出力又出钱，啥都出，就是恨不得整个人就上了，就是表示他爱深周深，真是爱到骨子里骨髓里的，非常谢谢他。
我们先来一个小小的热身哈，就是一个不需要怎么思考就回答的，就是一个环节，就是如果周深是一种天气的话，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天气？
天气，春天，温暖晴。
我就觉得它是春天，如遇春风。
春风拂面。
是微风的那个
春
天，
微风，觉得让人很温暖，被它的声音包裹着，
是那种温暖的小太阳，不会太辣，
对，
不会太晒，对，对，就很温和。蓝天白云，然后有一点
微
风，那种阳光，春天就是春天的阳光，
好一致哦。那
像今天早上五点的时候，有太阳，但是不是很热。
夏威夷，
对，对，清清爽爽的，
比夏威夷凉快一些。
凉快，夏威夷现在哦。难说，夏威夷其实整年都大概70多度、80度左右，没有到80度。对，这边很热。
夏威夷，
好可怕。就热的时候比夏威夷热。
我每年一月份去夏威夷的时候就感觉很热啊。
很舒服。
我觉得好热啊。
夏威夷只能冬天去。
我每年总是一月份去。
对，
真的是好
时候。好时候，
这个能拍到啊。如果它是一个颜色，对你来说，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
蓝色。
蓝色。动物，我是一只动物的。
猫咪。
好像大家都背过。
有蓝眼吗？但你们串过词儿吗？
没有。我觉得有点
像蓝眼，
有点像小羊羊。
网上说他是 Jerry。
他有时候会，有时候他的形，他走路的样子
是猫还是鼠呢？
他是属猴的，猴的。
我以为
他是一个，
他是猫，
乱叫的猴子。
92年猴子。如果他是一道菜，你觉得他是什么菜？
这这。
深深专属，
深深就是他喜欢那个土豆，
土豆对，
各种辣的土豆。
麻辣现在说的是他喜欢的，
大家都爱。
这要说是我们，
我
他是不会吃的，
我喜欢他是哲哥。
对，就是想到周深相关的一道菜，
感觉他的味道像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是水母牛肉。
云南人吗？
因为他
甜
吃辣的，他这个人看上去好像很温和，但他实际上是有棱角的，
有
那个对，他
我觉得他像蛋糕，能甜到人心。
我看到是喝奶酪还
是？没有。
哦，没有。他每一面就是他对粉丝一种味道。对那种得抗拒的又是另外一种味道，对
前味、中味、后味，
啥也。
我比较多想到是香水，然后我觉得它可能是那种比较干净的香水，就是闻起来干净的味道，
清爽，
对，然后很清爽的，然后可能带一点木质香，可能还有一点
甜甜的。如果是一种茶，你觉得它更像哪一种茶？
胸脯、
哦、这个我是
为什么
回答不出，
我的小脑袋
就是因为在埋
对
你怎么脑袋上，
对，其实就是说胸脯你看怎么胖的，就是在我来觉得就是可能说你胖的淡一点，可能就是他在别人还平平淡淡那种感觉，但是他有很多的层次，那奶泡他
先回回甘对吧，
他有，对，他有非常好的回甘、
嗯、
对，
他自己本来的人生经历感觉也是一个苦尽甘来的
经历，
这样
子，这样
子，那就是菊谱吧，加一点菊花的清香。
说老白茶是为什么叫老白茶？我不太，
我喜欢老白茶，
是那种
比较我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了。
白茶是属于
合理合理
甜甜，不是很甜是吧？
我觉得很干净，
也比较
清干净，而且对我的胃非常好，就是很舒服。你它没有什么攻击性的，比如说我就想绿茶，其实对我来说是有攻击性的，我不适合喝绿茶。但是白茶，等我尝到老白茶，我整个人都舒服。
嗯，
我就是这种对比没有办法解释。你把他的音乐比成其他的音乐，我追了一辈子的歌剧，你把他的音乐跟其他的音乐。就算最好的歌曲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舒服是讲不出来的。
嗯，好好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一个图谱啊。这个图谱是主要是让大家就是 look inside， 就是看自己的内心的。嗯，结合周深哈，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大家选项哈，会有几个选项，你就是。可以选一下，就举手还是怎么样？就
大家谁想说就
举手吧，还是因为有限选择嘛？周深最打动你的他的一个矛盾是 ：A 不自信但是发光 ；B 敏感但是强大 ；C 有遗憾但是接纳自己，然后能理解，就是看透人生。
不是，
那是我理解的。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说自己的想法，
你觉得
B
吧？
好像我感觉 B， 对，
敏感但是强大，
对。
哎，这贴合就是
选 A 的举手吧？
能
这样，
我也觉得是
最贴合的
选
B， 都这么一致啊？那你们觉得哪个像最像自己呢？不自信但是闪闪发光。敏感但是很强大，
有一点像，
有一点像，
就是 B 吗？
对，
我只能选 B。
嗯，
其实你要说
B， 我会觉得是他的自强。
嗯，
对，
那就是
他
的
一个选项。
理解，虽然有遗憾，但是理解，你接纳。
对，
好嘞。我也是，我觉得这个像我自己。
这个也像我自己，
像你自己。
这个倒是，我们回答是要回答周深，还是我们
自己？自己。
我们
理解的他，我们理解的做自己的，就接纳自己。
不是我们理解他，
我
也
理解
的
自己
的，
我
也其实就是他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最打动我的当
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这个他打动你的这个这不是这三个东西哪个最像你自己？
哦，
嗯，
就是
两个问题，对，两个问题。嗯，
那我还是谁？
你们呢？你们觉得哪个像自己？就是
C，
也是就接纳自己了。
嗯，
虽然有遗憾，但接纳自己。
嗯，是。
那这两位姐姐
，All of the above， 全选。我是觉得他的努力很打动，他就是不浪费时间。
嗯。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那我们前面呢，小伙伴，你觉得哪像？
我觉得他很像熬的包。
如果是周深的歌的话，你觉得对，如果是周深的歌，哪个你觉得此时此刻更像你自己？请我不改，少管我，没关系。
叫我
回，
我
就
请
我
不改。
对，
所以今天
你看，
我
请我不改，请我不改，谁举下手？举下手，请我不改。三票啊。还有其他的吗？少管我，没关系，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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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没关系，没关系。但我觉得我目前
少管我
最适合是璀璨冒险人。
这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我入坑不久，然后当时是因为西雅图演唱会，然后就是为演唱会前期做一点准备去听歌，然后当时我就没开演唱会之前就沉迷了这首璀璨冒险人，我觉得跟我当下的状态很像，就要努力去打拼，然后一关一关的过，然后就很鼓舞，很激励我，就听完整个人就燃了，对，就突然又有信心了，就对自己有自信了，要加油努力，这种感觉。对，
所
以不好意思，对，然后听到现场了，对，就
我喜欢苏超的那一首，
热恋
是吗？我很喜欢那个词，而且他唱的非常对，
那个真的超适合那种运动，
运动场合。还有就是很适合鼓励人，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一直觉得他一生没有好像没有做什么，但是他现在几岁了？快60岁的时候，刚刚学习画画，画得非常好，他才学了3年已经开画展了，
哇，
所以我是觉得那歌词里面说不是每一个花都在春天开的，
对
的，你的花期什么的，就是我把那个歌词翻译成英文，我跟他说其实你现在应该很骄傲，对自己很骄傲，就是有种鼓励人的。
如果不选这些，我选小美满。
对，
我觉得这个歌真的很有哲理。
对
对，
就是，
就是让人特别轻松。
每次自己迷茫的时候，就特别
简单，
那些歌词
快
就想通了。
对，
对，很舒服，
释然。那个此刻你最需要的是向前进，还是停一下，停一停，还是不知道？
向前进，
享受现在。
向前进举手，向前进举手。
还有谁？
我
们不见了，我都是
停
了一下，享受现在，我们
是跟你自己有关系，
是吧？我享受现在，
对，你先让大家选。
你不能都选。
我
那个不是，就是不知道，不选。
我想到不知道，我知道，但是不在你的选项里。
对，
不
光你说，
对于我来说就是活在当下。就是能把当下遇到的每一个机缘都能用好，然后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我，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
那就挺跟
我们差不多，
跟
家庭
的意思，
跟你也不一样，
跟你
不
一
样，
对，
他
也
不一样，
很高级一点，你就回答哈，
就活在当下，
对
对，
这个并不代表每一天，
不代表停，对，停的话就可能是。躺平，
躺平，哎，
就比较丧的感觉，对，就
不能停，不能
累，嗯，对对对，不能停，
不能停，
不，你为什么觉得会，就是你是担心停下来会倒退？
我因为我的脑子一直在，因为我退休前干的是电脑。所以在科技里面，你停了就是你往后退了，马上就变成白白摔下去，对对对，而且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化学老师，他总是说你不可以停，因为你停好像站在你如果站在河里面，河水一直在流，一停你就跟着河水往后去了。
嗯嗯嗯，
你就是
你可以慢点游，
对对对，
你可以慢点游，可以逆着游，
对对对，
可以停下来，这三种的状
态你就往后去。
那我们问一下，什么姐姐来着？
云姐，
云姐，你说的停下来，
我是享受当下，
当下，
享受当下，
说的是一样的，
对对对，
停下来就是慢下来，
慢下来，慢下来，好好品味现在的生活，
此时此刻的一个，
对
对，欣赏周围的。
就我，
但你会担心自己会后退了吗？
不担心，我很自信。
好，
这是多年积累的，是吧？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担心的？还是说一直都不担心？
我好像，当中间好像三四十岁那阵儿有点往上拼的时候，有种担心，
担心，
到后来我就不担心了，一直挺自信的，
后来呢？
后来就一直
慢慢聊后面的。
好的，
哎，有故事，我觉得真的是跟年龄有关系，
是
年轻的时候就想拼，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就是要向前冲，
他是为什么？是什么让你能够一往？一直往前冲，
因为还年轻，
趁年轻，
对，你年轻不拼，年轻不拼，你以后就拼不动了，对，而且家里有小有老，就我们处于那种就是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就必须得冲，不能停，对
对。
他们说就是三明治的
对中间，
你们有没有想要交流的关于这个？还是
我觉得我是就是首先当下我要享受它，也就是我要让自己是舒服的，然后其次我再同时的去追求我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两个在进行中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要利用的是我现在手里面有的东西，就我身边有的资源或者是我身边所有的一切，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首先我要舒服，然后我同时的追求，就同时的向前，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停下来还是向前。
年轻人的理念，
但是我确实是
年轻人的理念，
但是我确实是就是也经历了一些，就是可能过来这边之后，就是心态有一些调整，然后就不会说我会落下什么。如果我在想要落下什么的话，我就会在想，那我要的是什么？那为什么会这么害怕这个东西？我希望就是也是像深深说的那样，就是你首先你自己要让照顾处于一个就舒服的状态，然后这样你才可以更好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就
是
停下来是为了更好往前走，是这个意思。
我不觉得
也不
在
停，
我也
没有停
下来往前，
就是不再拼命的冲，
对，
而且没有目的，
不是
盲
目
的
冲，
对对
对。
但是我又知道另外一条线，它
所以你知道你的目标是吗？
对。
可以讲一下吗？
我的目标就是，因为我过来这边之后，我探索了一下我在美国这个社会上面我要做什么。因为我以前学的东西它跟中文是紧密相关的。
以前学什么？
学的是编辑出版学。对，就它跟文学那边有点像，然后跟传播学有点像。但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就如果我过来这边我还做这个工作的话，我了解的是中文的语境，
对，
我了解的不是英文的语境。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在这边可能不太行得通。然后我就再去想一想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想要从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得到什么，然后我就调整了一下，
现在就是是个什么样的方向？
对啊，现在就是healthcare， 然后护理的方向。
嗯，
所以你这个是你有热情的一个目标。
对，我想要成为，因为过来这边
想要成为什么？
我想要成为就是就是我们华人群体或者是这个 Asian community， 然后在 healthcare 方面的一个桥梁。
嗯，
就想做这方面的事情。
嗯，好，很好。对，我其实越来越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作为来美国的华人，就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像一个义务或者责任在这里，就是说做一个文化也好，或者是各方面的沟通的一个桥梁。
嗯，
对，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哈。还有没有？欢迎姐姐们，还是我们就目望到第三个环节，就是来讲一下我的故事。这个主要是说，周深陪我走过了什么。如果就是只能选一个关键词来围绕这一个关键词来谈，大概就是一个人可能三分钟左右。嗯，我们先请那个 Mary 姐吧。
嗯，好。我在跟大家在座的相比，我可能是认识周深时间比较短的，因为是在疫情之后，无聊的在网上找一些歌呀什么的看听。然后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大概二三年左右。然后听到了一个节目叫做什么湾区森林院，就是大湾区啥的。然后那因为我自己离开中国已经很快30年了，对于很多这种娱乐呀或什么的，不是那么太多的资讯，然后一直也忙工作忙孩子，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上那个网看到一台节目之后，我当时就觉得说这是什么节目，唱的怎么那么难听，还弄得阵仗很大的样子，很多我只看到里面有一些比较过去老牌的香港的明星是我有认识的，但是有很多也都唱的就是怎么说号称是 live 的吧，现场什么的，总之就是让人有点惨不忍睹。直到有一个人出现，就是周深，那然后他唱了一首《弯》，那是我第一次听那个歌，第一次认识这个人，而且我还不知道他是谁怎么会有那么清新，那么音准相当的好，我之前以为是音响坏了，结果他一上来音响没坏，那个声音就是如天籁，就是天籁，当时一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舒服，非常柔美，非常好的一首歌。听完之后我就开始找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在网上找，才开始知道这么一个小孩，对，就是你这个小孩。然后慢慢的我就去，好像有点考古一样，人家说我很多词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上去找这个人，他的访谈，他过去的歌，过去的什么，所有的，我就去找，就一下停不下来了，然后就越来越喜欢他的声音，非常的治愈，非常的温柔，而且他的任何的歌，不管在什么时候的歌，就是让你感觉他的歌是有灵魂的，有生命的，有情感的，有故事的，而不像很多听别人的歌就只是歌。我在他的歌声里面听到了他的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情感，他自己的故事，还有他演绎的这首歌里面要给人传递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那我被他的声音感动，那是从那首歌，然后之后我在他的考古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一首歌，就是刚才 Abby 分享的《
最
亮的恋人》，那首歌相当相当的激励我，因为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了解了一些他的成长，他的过去，他的一些经历，我才知道说原来他能之所以能够把一些歌曲唱出来，那个情感，那个故事，是因为他生命中有历练，有经历。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特教的老师， 那我自己有个小朋友，最小的小孩也是一个特殊孩子，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说，当一个人你跟人家不同的时候，你会遭遇到很多的啊一些来自负面的一些东西，你要去啊承受很多，但是你在他的歌声里，在他的生命里，在他与人相处的里面，你看不到他那些累积的阴暗负面，在他里面好像有一个转换器，他都把它转换出正面的向上的力量，美好的祝福啊，就是很奇妙，就是任何阴暗的黑暗的过去的伤痛的伤害的，到了他这儿，他全部都能够把它转换成闪亮的星星，所以他的歌声那种璀璨冒险人带给人的正面的向上的力量让我非常感动，我就爱上了这个孩子。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一辈子没有去追过任何的星，然后我说我这是一生当中唯一一次追一个星，我不是追他，是爱他。然后很棒的就是刚刚认识他不多久，然后就开始他来这边演唱会，那时候我都在网上听，我就有一个梦想说我今生今世一定要去听一场他的演唱会，然后结果就有听到他到北美来开演唱会，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上网去注册一个网站去抢票。
这个经历啊，
哎呀，这个就把我弄到我快崩溃了。然后老人家这个啥也不熟悉，那个网站第一次注册，然后上去抢也没经验，所以抢到了是高价的票，然后呢抢到我那一整天肠胃痉挛，然后没有办法吃东西，就整个呕吐，但是我觉得我值了。后来也如愿的去参加了听了，而且两场，在这个 Las Vegas 一场，然后在西雅图又听了一场，因为这个票的原因才结识了这些爱周深，知道说哇原来还有这么一群人，所以我非常开心，这是我认识周深的一个经历。最后呢，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剪纸，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剪了好多周深的这个剪纸，我最 proud 的就是我能够用我喜爱的东西剪周深，剪各种各样周深，我去网上搜他各种照片，然后帮他做线条，然后来设计，然后这是我最爱的，然后我就去
动漫的人，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个在这个录音棚里面的有一个戴着耳机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能够有一天我的愿望，现在我有个新的愿望，就是周深能够看到我帮他做的这个剪纸，然后他会很开心，知道有这么多人爱他，一个爱他的妈妈粉。
好棒啊！
说的太好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感动，
这么畅旺。
不不，你先坐那边。
忙泡茶呢，接不住了是吧？接不住了。Mary 姐，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周深一定能看得到。然后他到时候拿到你的礼物，他也会哦，我要对，说不定就既然小红书就会看到我们，然后听到你的话，我觉得这就很感动，我觉得
非常。
特别有力量，
嗯，也是希望周深自己能够爱自己，他常常跟我们说让我们爱自己，我也希望他能够爱自己，为我们能够多唱更多年的歌，能够啊一彼此陪伴，也让他知道无论他经历什么，然后我们这些爱他的人都会一直支持他。
对，那
要
不我
跟Mary姐差不多，因为我们年龄相仿嘛，好多地方是共通的，但是我呢是一个慢热型的，实际我认识他特别早，从好声音我就知道，因为我各大综艺节目我都看，因为在国内我看的比较泛泛，我了解的歌星影星特别多，因为跟挺年轻的人一提谁谁，好多人我都能对上话的那种，但是没有追啊当时，但是就是听歌，哎，觉得他的歌挺好的，后来就各自他就发展，但是我最第一个节目是什么我看了蒙面唱将，蒙面唱将他唱的我真的爱你和那个什么雪落下的声音，
对，
哎呦，唱完之后我觉得就不行了，那个原唱没达到这个水平，真的我超越了原唱嘛，后来一听他所有的歌我都把原唱给忘了，
谁唱
的我唱，
那所有
周三行，周三行也挺厉害的，我也喜欢周三行，冬天的秘密，哎，我就觉得是周深的原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到他的口里头啊，真是唱来的歌完全就不一样了，就让人就是你代入感特别强，你听进去了，以前就泛泛的哦，听歌好听，或者每个人的特点我基本还都了解一些，但是没深，从来没深入过，包括你像邓丽君王菲的歌也爱听啊，你就听听而已，觉得人家高不可攀，对吧，哎，就是
有距离感
各大综艺，后来呢就是当然这个是印象特别深，后来天赐的声音对我也是触动特别大，当然这期间还包括什么深入人心啊，我们的歌都在全程追，都在追，就是天赐的声音里头玫瑰少年，还有冷酷到底，听完了之后哎呀真是那种感觉，真让你哎呀真是坐不住了，哎呀太棒了，真的那难以想象的能演绎成这么哎这个风格，他跟那个谁唱的两人那个还真是唱完之后特别震惊，也包括整个天赐的声音里头里他那个全程节目他都参与了嘛，每个歌都特别好看，都特别好听，像那个算你狠以前就是听听玩，
对，
他跟那谁一演绎，哎呦太厉害了，真是他怎么能
各种风格
怎么能想象的那么丰富呢，
都能驾驭，
就是把我听歌这个高度已经提高了啊，真的听歌原来还可以听到这个水平，还可以这样子听，以前就是听啊，人家谁唱的就是好，但是现在已经有新的标准了，好跟好差别还是挺大的，差别挺大的，
能驾驭各种风格，
对，能驾驭各种风格，
又有技巧，又有音准，而且还能够唱到心里去，
是吧？能够唱你心里去，哎，让你啊，真是就是那种打动人心底的那个触动，哎，他这个点能触动到你了。
嗯，
这以前也许以前我听歌就是泛泛的听，但是听他的歌，我真。走进去了，从那个艾薇儿姐讲话，我你看了解那么多歌星影星啊，就是面上了解，大致知道，跟谁都能差不多能谈得来，但是真正能追星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唯独周深，他就是真是能够打动我内心，而且让我真正就是我怎么说呢，还有一点。内心有一点目高吧，但是他达到了，是他达到了。
结合您个人的故事，就是在这段时间，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呢？就是
我的生活，
对，或者对他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嗯，
说提高了音乐的
品味。
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获得了什么力量，他一致就跟大家生米讲那个一定要爱护自己，这点我深深体会到。因为刚才提到我们年轻时候也有打拼的阶段，那个阶段我们就是要往前冲，顾家顾孩子，往前工作，往前冲，没有自己。
是，
哎，是他反复的强调，而且通过可能退休以后慢慢的自己在就是在慢慢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吧，哎，这一点对我认识特别深，真的要爱护自己，照顾自己，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最新的体会，这是我们年轻时候没有的，真没有过。可能我们在国内的教育也是哈，没有自己，呵呵，真的没有自己。
活
学
的
学，对，真是这样，
我牺牲了
传统的思想，
是牺牲自己成就家人孩子，
对对，
丈夫什么的。
这一点我觉得哎，
我们那个
特别重要，
我们那没有没有个爱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自私啊，自我中心啊，但其实是一个照顾自己的一个
认知也有改变，那不是自私，是不是？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对于女性来讲是有很多的苛求的。
对，
我们的我们的角色，我们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然后在工作上我们又要独当一面，你要能够有为家里面的这种收入工作带来自己。所以我们从中国的文化里面对我们女性的教育真的是一个极高的标准，所以在这样的角色的限定下，我们基本上就是付出，而且这个付出是毫无怨言的付出，那你做哪一项都必须要做到完美，所以在那个状态下我们完全没有自己，我们可以是任何一个角色，可是我们唯独失去的是那个自己。所以这个也是周深在他的演唱会也好，他的跟我们大家的互动也好，常常提到一句，不要忘记你自己，因为你如果没有了那个自己，你所有的其他的角色其实都没有了，你这个整个人的人格是坍塌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接下来了，到我了。
哦，我觉得周深，
等一下，
你稍等一下，我要走了，我要先走，对不起，
好，
我也差不多，你要不拿点吃的，拿个盘子装吧，
对，
拿个盘子装点，我一上就上了小盒子，
我不用了，我
拿点曲奇，
我拿个
拿点曲奇，
我还要说一点，
那你走
了，
走前，
特别想说的，
麦瑞姐走前跟周深有什么话说吗？
哦，这个要说，这个要说。
还有那个谁，对，你们俩等会儿都说一下啊。
好，周深你好，我知道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而且非常爱你，是一个非常爱你的妈妈粉。那我希望说你好好的爱自己，然后在你唱歌为我们奉献很好的歌曲的同时，也能够好好享受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应该所享受的一切。谢谢你为我们唱这么好的歌，陪伴我们，也愿意我们的爱，我们的祝福也能够常常陪伴你，温暖你。
好的，发生在哪里？
那然后你要走吗？
我要走。
你走，你也讲一下。
我吗？
对，你也
讲。
你就哦，对，你的故事，你现在
我不讲了，我那个
你不讲了，
对，我就跟深深说两句。
好嘞。
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会一直支持你，一直陪着你。
下次来甲不一定吃到艾比做的甜品，
对，
我的愿望，
希望有一天能被你看到我做的蛋糕。
西雅图有好吃的，有好
对，
就是没碰到。
嗨嗨，大家晚上好呀，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Hermy。 深夜总有一些歌会像一盏灯，不刺眼却能照见心事，今晚我们如约相逢。第一首歌所送上许嵩的《如约而至》，这首歌收录在他专辑《寻宝游戏》中，由许嵩一手包揽词曲与制作，编曲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的色彩，电吉他带来了一种复古的清亮感，鼓点轻轻敲打，就像风吹过夜晚的街口，旋律简洁，情绪却细腻，总能轻轻的触动我的心弦。让我们把耳机里的声音调低一点，静静的听这首《如约而至》。
是浪费时间，越想离开似偶然，却又逼近的告别，不约而至，无人可免。有一回只剩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人已不再奔忙，等到心也不再轻狂，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成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有一回只剩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些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人已奔忙，等到心也不再轻狂，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
接下来是黄诗福和王敬轩给大家带来的《吹梦到西周》。这首歌由铃木海航作曲，改编自古风意境的诗句，编曲中有古典的韵味，也融入了现代的流行元素。两个人的声线一男一女，一远一近，像隔着时空的呼唤。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江南夜色下的荷塘，风把梦轻轻吹去西周。南风知我意，吹梦到你心。
乌合欢游感无趣，春秋秋毫如墨与绸缪，诺冠相邀。河源云树披高丘，
并且放外与不受之子牵牛。曲折收集成不要入画中拒绝
进去巧合竟成暖通
盼你渡口带你下跑松香节节草回去龙袖护出白首几位是落海连波动要数去狂风先同舟那里烟去大漠苍狼寒秋一句秘密满天风云走起我长风万里绕指为什么今生一生死一逍遥向人间也朝暮悲喜未酬
终流春意只踏风尘不可求绵绵更在三生后谁可许诉关秋
谁说红豆也能过为今人长久见多少
乃是风
叫眉宇手只抱着情难口只归着润应酬世界花只他不能抢最风格只他不必吼只愿灵犀过西陵光暗相投
晚来听吹奏只一听秋水问浮游几弦明不可两杯斗心相思最温柔孤盼花发红梦怦然而梦你若是把酒借回眸喜我爱已经为红丝天地愁今日所知自心逍遥
一首歌对吧？随着夜色渐深呢，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危险世界》中，由方大同亲自作曲作词。编曲倒不是他自己，编曲是找的一个外国人。他的编曲带着像一种灵魂乐的那种松弛感，弦乐与和声的加入让整首歌像丝绸般顺滑。方大同用他标志性的唱腔，把遇见了。特别的人的心境唱得真挚又体面。 也许在人群之中，那样一个特别的人，并不是张扬的烟火，而是静静陪伴的一盏灯。
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用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孤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我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加成，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我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寻找一个明白，而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我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下一首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这首歌由甜甜作词，钱雷作曲并担任制作，是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钢琴与木吉他的开场，弦乐像一层层一层铺开，把平凡中的力量慢慢推到你的眼前。毛不易的声音一向质朴，却能让人心安。他唱那些无名的人，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在生活中努力奔跑的普通人。这首歌告诉我们，即便名字没有被记住，也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献给此刻正在收听的你。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首风格鲜明的作品，是孟维莱的《野人》。这首歌由郑志宏创作，张向南编曲，旋律里混合了木吉他的质朴和唢呐的高亢，听起来粗粝却自由，像是在山林里奔跑，在旷野中呼喊。歌词里想要挣脱城市束缚的渴望，也有对真实自我的执着，深夜听来就像心也被带去远方透了一口气。让我们跟着这首《野人》先奔跑起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黄龄的《免我蹉跎苦》，歌词由自由诗和雪松创作，旋律轻快却带着几分倔强。黄龄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这份洒脱唱得俏皮又坚定，副歌中那句《免我蹉跎苦》像是一种咒语，也像是对生活的宣告，愿你走过岁月仍能保持自己不被辜负。听到这里，希望这一份勇气也能成为你深夜里的力量。 到夜已深了，但音乐依旧会陪伴你。愿这些歌声能抚平你白日的疲惫，让你在黑夜里找到一份安静与温柔。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 Hermi， 我们下次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之声电台每周四晚上的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又是一个美好的周四的夜晚，宇帆和您相约在这里，一起聊一聊美好的校园生活。啊，今天我们的嘉宾依旧是我现在 UW 的一些同学，然后他们都是今年才来美国进行留学的一个小朋友们，然后我请他们来作为嘉宾呢，主要是希望能通过他们来带领大家回到一些校园时候的一些美好回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有三个朋友的，但是现在只来了两位美女，然后先请这两位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然后我们先有请 Cody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Cody， 然后呢现在是在 UW MCGM 专业的，跟主持人是好朋友，然后我来自中国浙江，大概就这些。
好，那我们下一位诗阳同学。
大家好，我叫李诗阳，我现在是在 UW 上研究生，然后也是传媒专业，跟Cody 和宇博都是同班同学，然后我本科是在迈阿密大学毕业，学的是电影专业，然后是中国人，谢谢。
啊，非常欢迎两位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聊，我们说，哎，这个节目我们应该聊点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精英校园栏目是一个比较就是日常的，就是聊天节目，还是希望从就是听众朋友们给大家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听这个电台的感觉，就是像日常聊天一样，想让他们分享一些就是生活里面的这些非常好玩的事情啊。然后但是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先找一些主题，或者说现在需要找一些主题，那我就想先问一问两位，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来美国就是读研究生，或者说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西雅图以及华大这个地方来作为你们的留学地点呢？
那我先来讲吧。是这样的，我是之前因为机缘巧合，学校里有项目，我就到美国这边来看了一看，然后发现跟自己八字挺合的吧，就挺喜欢这边的一些文化呀、这边的一些食物风景之类的，所以当时就决定要到这边来读研究生。选择西雅图的话，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然后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非常非常对这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很友好的一个城市，而且华大也非常不错，我来这边真的是开中了彩票的感觉。
那诗阳呢？诗阳来这儿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因为其实我本科在美国也是待了5年。
对。
然后，但想再回来也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我感觉到毕业之后好像突然发现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这个就很玄学，因为毕竟本科学的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在国内确实有点不太能走得下去，然后我突然间就感觉好像除了这么一个专业我也没有别的可以就是进行下去的。然后跟父母讨论一下，还是觉得说要不换一个传媒试一试。然后 UW 这个我可能就是更专业导向，因为 UW 这个专业确实还蛮不错，然后加上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就是非常不错，然后就想着说过来看一看，而且我同时也还蛮怀念在美国生活的那种感觉。对，
明白明白。我确实，其实我和诗阳同学算是老乡，因为我之前的本科也是在佛罗里达读的，然后就想问问，就现在你们来这边西雅图也是已经差不多 两个月到三个月吧，就是会觉得这里和就是你们之前预期的是一样吗？或者说就是在这三个月内就觉得这个城市就是跟你们带来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体验大概是什么样？
那我先来首先我觉得我还是会有点不适应，因为这边天气跟之前天气很不一样，我州天气确实比较阳光明媚一点，然后这边可能就是比较阴天，但其实最近还好啊，最近阳光还是蛮好的。还有一个就是 community， 就是在我们那边其实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在各自的小圈子里面玩，然后 focus on 在学习上面。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突然就觉得，我的天，就是你要每天跟好多人去交流，然后就有一种，因为我那个 MBTI 是 I 型人，然后我就每天就感觉自己像被掏空一样，就是跟不同的人去交流，然后还要去 balance 学习和工作上面，不对，学习和生活上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很久再去适应。我觉得跟像 Cody 不一样，可能因为 Cody 他之前在从国内直接来到美国来，他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因为他是来了一个更新鲜的环境里面。但是我可能是有一种从老家搬到了一个新的家里面那种感觉，然后就会非常的彷徨，而且还会留恋于之前跟我之前老朋友老同学在一块玩啊学习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要重新 set up 一个新的 environment 还是有点困难的。
对，确实确实，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因为我去年来西雅图之后，确实面临着和诗阳一样的问题，就是我虽然之前在西雅图待了三年，但是去佛州之后，就确实和诗阳说的一样，就是可能那边中国人很少，然后大家都是比较就是 focus 这个学习啊，就是社交其实没有很多，然后我去年刚回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就不太习惯，特别再加上今年就是突然间也认识很多朋友之后，也会觉得就是和之前这个生活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非常深有体会。那就看看 Cody 这三个月有没有觉得和国内有什么区别呢？
说实话，这三个月我过得很开心。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目前为止我还是非常喜欢西雅图这个地方，因为是我自己选择来到这里，然后我也很庆幸我做了这个选择，因为首先这边的天气很不错，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西雅图这种自然跟城市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有非常好的景观，然后也有非常就像当趟那边非常现代啊非常未来感的东西。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刚从国内过来，然后我就一切都很有新鲜感，然后这边的中国人又比较多，所以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帮助我适应到了这边的生活中，因为这边中餐也很多而且也很好吃。
对，确实。
还有就很开心的是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而且我发现大家人都非常好，比如像我们的雨帆老师，就是会让我怎么说呢，很开心，真的非常开心，就是在这边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的这个新生活又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我也就是未来跟大家有共同的规划啊，然后一起去哪哪玩啊，然后也找到了就是有共同目标的人，就是可以一起努力，然后平时也反正就是很开心很开心，很喜欢。对，
挺好挺好，谢谢谢谢。确实我觉得就是像 Cody 说的这个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就是如果确实这个今年西雅图的冬天雨季倒不多，很多晴天啊，这个其实确实能帮助这个刚来的朋友们能这个快速融入进来，所以这个也非常恭喜你没有那个就是刚来的时候那种，因为那个叫什么，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有一个词儿，就是那个词儿的大概意思就是刚来的时候留学生他们会 那个 homesick， 对，就是会想家嘛，
焦虑，
对对对，可能哎没有这个真特别好，就能快速的融入进来，享受这边的生活。其实哎，美国特别是西雅图这个地方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就对对，没事了，这就只能大家一起玩一玩，它不能像什么加州或者说哪怕佛罗里达，我们还能有些时候出去晒看看海滩什么的。西雅图这个地方确实是就是只能自己找乐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能快速的适应真的是确实是很不错的。那就确实是觉得刚来，通过两位刚刚提到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差异，然后来的时候这个不同的感触，确实会让我回想到这个之前我刚来时候的生活。但同时二位也提到了这个朋友这个词，就是它能帮助我们来就是更快的适应新生活嘛。其实就是像我们那个五四零课里面最近不是在讲这个适应性嘛，就是这周
的
作业，
是的
这周的作业。所以就想问问，就是这两位在这三个月里面，嗯，大概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认识了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或者说遇到过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嗯他们是怎样帮助哎我们就是融入这个集体，或者说让你们找到一个归属感。
那先让Cody说一下。
嗯，
首先我觉得距离我最近的话，其实是我很幸运找到了两个非常好的室友。
嗯，
是在我这个生活的地方，就一个小家。
嗯，
我们真的就是大家也会非常互相尊重，然后我们也经常会交流一下自己的感，不是感情，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然后这个 environment 特别好，就是会让我觉得有，虽然刚到这边两三个月吧，但是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backup。
嗯，
就是虽然就算在外面很累啊怎样，但是还最后回到了家，就是everything is okay， 就是这种感觉。
嗯，
非常好。对，然后我也很幸运，就是遇到了相对来说比较聊得来也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平时有事没事约约饭啊，或者说一些说走就走的一些小的旅行啊。怎么说，感觉虽然只到这边两三个月，但是我真的感觉在这已经待了两年。
啊，确实确实确实，这个确实是会有一种这样的魔力。这个
是的，
这个有朋友之后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适应这个生活。确实我也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认识很久，但我觉得好像认识了好久。就每次我也这样感觉。
是的，然后就我们相处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对对对对，
很奇妙，很奇
妙。对，缘分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
那夕阳呢？
我觉得Cody把我想说的话给说完了。因为我跟Cody是室友。
嗯，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室友，所以我们是3B3B 这样。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一开始找室友的时候我还是蛮忐忑的，因为怕找到就是会有很多室友矛盾这样。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像我们的 Cody 老师，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维就非常的直，就是他可以帮我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在我感觉到很犹豫很彷徨的时候，他就能用他那种独特的思维帮我捋直我的想法。然后我另一个室友呢，就是可以给我很多的 emotional support。他就在我感觉到非常 down 的时候给我很多的安慰，然后让我感觉到很舒服。然后我们三个人在一块相处也是，就是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所有室友都愿意去创造一个家庭的感觉，他们更多可能只是想要去 share 一个空间而已。但是我们三个人正好都非常想要去创造家的感觉，然后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然后互相没事的时候就是喝喝小酒，然后聊聊天聊聊自己，就是一个很放心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你能 让自己在这个环境下，你就会觉得很安全，
很安全。
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也没有想到咱们这个项目，大家人都非常好，
对对对，
而且可能也因为研究生，然后大家都是有独立的人格，也不会有那种本科或者说 high school 的时候那种很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对，
大家很坦然面对自己的一些处境，然后也不会去，就是也不怕去向别人寻求帮助，然后别人也会很乐意去帮助彼此，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后面，因为我要买车嘛，然后后面买了车之后，想带着我的朋友们一块出去兜兜风，
兜兜风，
尽量在这个城市里面待兜当。
对对对，确实确实，诗阳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研究生这个确实是让我也觉得，就是没有想到我们cohort 二大家能相处得这么好，因为之前和我们另外那个 Joanna 聊天的时候，就他之前是二一那个群主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在上一届的时候其实关系倒并不会像我们如此融洽，大家好像就是都很打开自己内心，并没有那种竞争感，或者说没有那种就是虚伪啊什么，好像都是很坦诚相待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都在成长，已经到了这个年龄，然后再加上像石阳刚说的这个室友关系，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可能不同年龄的这个室友他处起来的感觉不一样，可能也是现在大家已经都长大了吧，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也能可以将心比心，同理心，对吧，可以给互相考虑问题，所以就能相处起来很有归属感。然后最后说这个买车，这个其实确实是美国这个地方，就是有车等于有腿，就是有车之后确实是能让你能更了解这个城市的细节，就像你刚说的带着朋友们一起去兜兜风啊，有些时候难受了其实随便开开车啊，其实心情确实会变好。所以很期待你的新车啊，有了之后可以带我们一起兜风去玩。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节目告一段落，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几位我在 UW 的同学啊，他们是和我一节课非常亲密的同学啊，总共是三位啊。刚刚已经有 Cody 和诗阳两位美女和大家已经聊过天了，接下来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专业里面就是男生除了我以外的另一位，当然还有其他就是和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铁哥们啊，他叫做 Steven， 他是来自也是今年来美国读书的，来读研究生的一位导演，他的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让我们有请 Steven 和我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Steven， 然后我来自中国福建厦门，对，然后 来到西雅图呢，就是来到 UW， 就是想从我的老本行电影转到这个新媒体的这样一种视听的创意的表达上，所以对，这是我来到 UW 的这样一个初步的想法。然后在这里呢也碰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朋友们，然后比如说像主持人咱们的寇宇凡，还有我们的这个两位美女 Cody 和诗阳他们都是特别特别棒的朋友，对，然后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电台做客。
欢迎欢迎欢迎，特别特别，我特别喜欢那个 Steven 的整个声音也好，或者他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那种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位同学，他的声音特别有阿信，就是五月天主唱的那种少年感。然后我们这个，我记得第一次见 Cody 是第一次见 Steven 是在这个新生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俩其实一直都没有说上话，直到最后还是他主动找了我。其实我现在可以说，其实我最早也看到你了，只是我没敢和你说话。所以就是
对对对，因为一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印象就是
对
宇凡这个主持人，一个大帅哥，对，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好交流，但是后面想了想，感觉还是要打个招呼，然后没想到一打招呼就发现，哎，
对，
这个人和网络上不太一样，
对，是，确实，所以刚刚我们已经问了一些诗阳和这个 Cody 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了解到，就是因为 Cody 和诗阳是在一个地方住嘛，他们是在住一个公寓。而 Steven 和另外的我们一些朋友，他们是在另一个公寓住，当然都在 UW 附近。所以就是刚刚诗阳和 Cody 都聊到了一些关于朋友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朋友帮助他们有了归属感。所以想问问 Steven， 在比如说你们公寓，像 Siri， 像你和你室友比如说相处的时候，或者说你和我们其他在 Siri 住的小伙伴们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刻骨铭心的事情，或者说让你能通过这些事情快速的融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就是其实我找室友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在来之前嘛会有这个新生群，然后我们这个新生群里呢就会抛各种这个找室友的广告，那这个就是靠聊嘛，然后正好聊到一个哎，就是我隔壁那个哥们儿，然后他跟我聊爱好，发现哎，我操，我们两个人真的就像就是照镜子一样，就是合得来。然后我一开始呢，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找个 studio 自己住的，因为我说这个研究生嘛，因为本科处在这个八人的这个监狱（双引号监狱）上，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这个单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因为我姐是在美国本科读书，然后她就建议我说，你最好还是要找一个室友。那说好行，那我就说行，我就找一个。然后我就跟那朋友说，那我们就二 B 二 B。然后正好结果刚好还有两个哥们儿，他已经跟他聊好，然后他就问我能不能四 B 四 B。我说四 B 四 B 也不是不可以。然后我们就很奇妙就结在一块儿。我们四个人的专业是完全不同，就是因为像我是传媒专业，
对，
然后我另外一个室友是这个化学专业，然后我还有一个舍友是这个公共政策专业，以及最后一个舍友是这个机械专业，就是这个机械转码，所以说相当于我们四个人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就是很幸运的是，就是我们四个人的相处模式反而还是蛮一致的，就是我们不会像其他室友就说 OK， 我们就平时我们就待在房间里不出来，我们是刚来的那一周两周，我还有包括就是到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周至少要在一起吃一起做饭一起做晚饭，做大概三四天这样子，就是大家一起在厨房里去忙自己就是一起来做这一份晚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快速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那包括其实在 Theory 的我们其他专业的同学，因为 Theory 这个公寓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专业只一个人住，
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 Theory 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大群，然后大家这个有什么吃的就分享一下，有什么用的就告诉大家，有什么超市好逛的就立马分享给大家，就我们在里面聊其实就是 随便乱聊，瞎聊，瞎聊天，
对，
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感觉就像在一个大公寓里，
嗯，确实
蛮好的。
嗯，确实听 Steven 讲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啊，虽然我和他们没有在一起住，但我其实都为了融入学生团体加入了很多群，确实能感受到，觉得和通过你们讲的，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同学们一起啊，有什么事情啊，就是谁需要什么我就帮一个小忙，或者大家一起吃饭，这个确实是很让人有一种家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好像每这个分子这个圈子里面有我一份子啊，就是我们是一起处于这个圈子，有这个归属感，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就很像学生时代的大学生活这种感觉，虽然我们这个已经随末期了，这个研究生了，但是真的这种感觉其实等到后面工作之后就很难遇到，所以确实非常那个幸运啊，能认识大家。然后不过再说回来，就说到这个朋友这个事情，因为传媒专业嘛，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我们传媒专业女生很多男生很少，就像我刚刚介绍 Steven 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专业里面其实男生可能比如说占比不到5%吧，甚至10%这个样子，那这个男女比例差别很大，但当然还有其他专业，就比如像一些计算机专业，它的那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这个大学时期，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大学应该都谈恋爱嘛，就是这个感情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最纯粹的，所以就是想问问，就是因为我是从这个美本啊美硕，然后已经工作之后再回到这个学校，其实我是非常就是很向往这种校园恋爱，但是想问问就是比如像我跟诗阳可能是通过上班之后又回到这个学校，想问问就是比如说 Cody 和 Steven 像你们这种就是从国内来，然后这个马上就是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个美硕的这个旅程之中吧，我就想问问你们对这个感情这个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说一种新的一个想法或者看法？
有啊，当然有啊。
那你会偏向于就是说，如果这种感情的话，你会更偏向于找对，说找本专业的好像不太好，但是会偏向于找就是熟悉的人，还是比较会愿意去就是说了解一些其他不同的人。
我应该还是不会找本专业的吧。
对，
婉拒了哈。
确实。
怎么说呢，首先我不想找一个跟我距离太近的。因为如果是同一个专业的话，抬头不见低头见，虽然你说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找工啊，或者说学业方面，可能如果同专业的话会互相帮助的更多一点，但是可能是我也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吧，所以我会找一个可能跟我专业差的比较多的人。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跟不同的思维也好啊，或者背景也好，就是这样去交流，可能你会更复古，不是复古
，diversity，
对对 ，diversity， 更互补啊，怎么样？
那你会主动去，比如说，就是当然，因为像我们平常上课，可能也会花一些时间嘛。如果就是让你去认识其他专业的同学的话，你会是那种叫他主动去其他专业去通过比如说搭讪，或者说通过朋友介绍，还是会偏向于就是？比如像就像我们这个宿舍，或者说你们住的这个公寓里面，可能会有其他不同专业的人，通过公寓这种方式去认识。
都有吧，但是其实我在这方面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我害羞了。
上出来呀？
怎么不主动了？看不出来。
怎么会呢？
可能会通过就是朋友去搭桥， 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这样子去认识人，都不会，除非说那个人真的是
是你的
完全长在我的点上，然后我才会鼓起勇气看一下。
所以平时还是蛮活泼，蛮活泼，活跃的。他们说在感情上你还是
好害羞，好害羞。
没感觉出来呀、
啊？没感觉出来。那你会偏向于什么 type 呢？让我们帮你物色物色。
对啊，寻觅一下。
什么 type？
对，
我这种 type。
有必要吗 ？Steven， 有必要吗？
当众表白了吗？80万听众听着呢吗？
就是 Steven 确实从某些角度上来说，确实是我的 type。
嗯。
但是。
那要不趁这个机会咱们就
要不放个音乐吧。
婉拒了哈，婉拒了。我应该会比较喜欢比我大的。
哦，
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前面谈的两个他们虽然可能年龄上确实比我大那么一点，但是我感觉他们的思想上还是比较幼稚的。
明白。
对，就是男生可能普遍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我会喜欢更成熟一点的。
明白。
嗯，
所以 Steven 是输在了年龄上。
Steven 确实比我大啦。
Steven 比你大啊。OK
还有机会
那说回那说回 Steven， 那我们系这么多漂亮姐姐漂亮美女们，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想要发展的？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还是要借用这个老话，老话叫做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缘起性空了吧。就是一切的一切，就是你说谈恋爱也好，做朋友也好，其实很多程度上其实真的是看缘分。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尤其是在谈恋爱方面。然后但是其实我会很想就是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吧。因为我之前谈过的恋爱都没有超过两个月。对，就是可能也有我的原因，但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觉得说可能不太合适，就真正就是真的到我心里觉得不太合适，我觉得我们可能缘分就走到这了。就尤其是我之前喜欢了一个两年的姑娘，然后我们在一起两个月之后是我自己主动提的分手，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确实是不太合适，然后对就提了分手。然后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就像比如说像第一次见你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觉得有点就是说哎呀这个情歌王子，然后或者这个有点难，但是感觉就是这种缘分嘛。因为我一直很相信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他其实首先是要自己，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体，他们首先就像自己就是一个圆一样，他们是可以独立存在，但他们会因为各种兴趣爱好或者说各种这种磁的吸引，就是讲究这种缘分，因为缘分所以他们互相吸引，然后他们俩结合在了一起。对，所以我信奉的观点就是我们俩只要有缘是能够就是不管怎么样
对
总会在一起的。对，就这种在一起可以是朋友的在一起，也可以是恋人的在一起。那说回到我们专业对吧，我可以和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对，那至于能不能成为恋人，这个我觉得就是看缘分了。
缘分，
对，
明白。确实这个其实我一直可好奇一点，就是当然因为我们专业有很多女生嘛，我们男生比较少，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点，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说你们也会相信缘分吗？还是你们会觉得就是 因为大家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这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嘛，男生如果不主动的话这个机会不就慢慢错失掉了。但是我和 Steven 是一类人，就是我不是那种很主动的人，就像我经常会遇到那种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还不错，但是我对他不能说没有心动，只是没有到那种我一定要去追求他那个地步，顶多是一个好感。
对，
我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应该去主动去追求呢，还是应该就是就像你说的我是不是我和他缘分未到，那我是不是要去等下一个。但是有些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可能因为我的室友或者说我的有些朋友已经到了一些95年往上的，他们已经面临着一些婚姻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在错过，就是比如说哎觉得他还行，但是他没有到我那个点，然后我说我再等下一个，我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会不会到后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谈恋爱它是给我们一个试错的机会嘛，它让我们去找一个更适合我们结婚的人。所以就是一直想很好奇想问问两位女生朋友，就是这个情况下就是男生到底是就或不说男生或者男女都一样，到底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主动追求呢，还是说就是等缘分降临呢？当然这个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第二个 part 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今天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又是我的一个同学会，邀请了很多我们传媒专业的帅哥美女们做客我们今天校园栏目。我们刚刚在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当我们在一段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还可以的人，但是这个人呢他并不是达到就是心动的那个阶段，但只是可能现阶段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既是去抓住这次机会去追求一下或者说发展一下新的关系，还是说我们再去就是等待下一个真正属于我们那个人出现呢？所以想问一问两位女生朋友在这个上面的一些想法，因为刚刚 Steven 已经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觉得他和我是一样的，就是觉得应该等一等缘分这个样。
先说好了。
OK， 那我先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就是你是一个花园里摘花，你从头走到尾，你只能摘一朵花，你会在头上摘，还是说走到最后再摘？其实，如果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的话，可能会是更希望男生去主动一点的，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女生对男生也有一定的好感的前提下，所以我觉得男生的话应该要好好考虑拿捏这个度
啊，
然后而且我觉得吧，像你说，如果是一个已经比较心动的女生，有那么心动，但是没有那么心动，可以试着先去了解一下。
明白。
因为像你说你们已经是比较合适的了嘛，
嗯
嗯，可以试着再去深入的了解一下，
嗯，
然后再思考要不要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暧昧一段时间先吗？
暧昧确实。那世阳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绝对，
嗯，
就是这个还蛮考逻辑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说无论是你遇到一个稍微比较合适一点的还是你想继续等待，我觉得这个不冲突。
哦，明白。
对，因为你可能遇到一个人，然后你发现他只是说有点合适，嗯，但你不确定他是不是，但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人，
嗯，
如果说你突然对一个人一见钟情，我觉得大部分可能也是因为你最嗯，更多是因为他的外貌，或者说他某些表现出来的那个特质，
嗯，
那个特质你需要去更多的去了解，对吧？那你先跟这个人了解，然后再去决定啊，这样说会不会显得很渣？
没有，我觉得是对的。
钓鱼哦，钓鱼哦，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确实，我觉得大家都不愿意，
嗯，
因为你如果要继续等下一个人，那这个人说不定你就错过了，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跟这个人确定在一起，那万一后面你真的又遇到一个你比这个人还要再喜欢的人，就是感觉。我觉得男女女之间大家都是成年人，
嗯，
多多少少就是你看感情吧，你说不定你现在只是看他只是合适，但是你了解之后发现，
嗯，
啊这个人很 match 对吧，
啊，
那你会可知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抱有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态度去了解，就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那么死。
嗯，
对，
确实。嗯，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其实，嗯，这个确实是一个，世阳说的特别好一点，就是他没有一个绝对性，就是每个人可能每个人的经历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而且确实是可能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接触来确定这个，因为这个人需不需要和我们走一段这个共同走下去的这个历程嘛，而且。有些时候可能因为我是看了我身边的一个很近的朋友，他最近就面临这些问题嘛，因为可能因为也是他的年龄到了，他一直担心自己没有试错的机会，就是所以有些时候看到他之后就会考虑啊，就是像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去接触一些人，多去谈几次恋爱，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可能等到我们到快三十的时候可能多一点，就是在择偶上面就在考虑非常现实的时候就多一点这个经验。但是听二位讲，包括听 Steven 讲，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他的旅途，这个人生旅途的规划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是这种叫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就是每个人可能过好他自己这段旅程的这个过程，其实嗯，只要不后悔，或者说稍微有一点收获，其实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就想问问，回过头想问问，就是诗阳和他刚问诗阳，刚问了 Cody 啊，还有 Steven， 想问问诗阳，在我们这个你来西雅图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心仪的人，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好感的人呢？
怎么会问到我这个问题呢？
每个人都问一问。
我觉得怎么说呢，有好感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是可能你接触一段时间发现没有那么合适
啊。对
对，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你年龄的问题，还是因为可能个人成长环境的不同，
对，
就是可能大家考虑的东西确实没有那么一样，然后你很难去找到真的可以和你在思想上很 match 的人。这就是我说的，你可能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哦还不错，
嗯，
但是你需要跟他接触一下才能知道他会不会，就是你们彼此愿不愿意为彼此 settle down 和一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这些权益吧，不过 看我们项目里面真的是男生这个比例，我也是很担忧。
对，确实，我们像我们这个确实是有点，就是男生可能就得几个，然后确实也那个女生太多了，而且我们我们比如像海涛老师这种情况也是我第一次见海涛老师，我觉得好帅呀，但是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 Steven 要抓紧啊，这个这么多人呢，是不是赶紧开启一段甜甜的校园恋爱吧？
我们都在为你加油。
确实，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再聊这个感情，其实来来回回像诗阳刚说那个情况，其实也是我最先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总感觉可能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可能我们现在还好，我们可能还没有就是25岁左右，可能 Cody 和 Steven 22、23这个样子，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觉得好像就是啊，在好感之后去看这个人和他 match 就是两个齿轮卡在一起，爬齿轮这个过程对我们现在来说就已经觉得稍微有点可能有点累的这种感觉，可能等到比如像我朋友他们27、28那个样子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更觉得这个环节比较折磨人，因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不再是单纯的这个喜欢，他们还要考虑一些就是资产或者说资本这些问题。所以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吧，就想问问三位，在就是比如说像恋爱或者说像和其他人就和异性接触的过程中，就是这如果就是让你们去衡量一下，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个人啊还不错，我要和他一起就是match，我想和他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就是你们是会更倾向于就是说我和他直接就是比如说追求就还不错去追一阵子，然后感觉差不多他也同意，就是我们就可以发展一段恋情，还是会偏向于就是说我先去看一阵子，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话，我就是放弃，或者说如果我 get 不到他对我的好感，我就直接离开。就像就是这两种方式的话，你们会更偏向于哪一种？
那我先来。我可能会偏向于后者。因为我始终觉得强扭的瓜不甜。
对对对。明白。
是的，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反馈的人，就是当我给出一些信号啊或者一些行动什么，我是非常需要得到对方的一个 feedback， 或者说看对方会不会对我主动。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对他有他就是你给他信号，他没有给你的话，这个就是你还会感到很失落吗？还是会就是说啊、哎、那无所谓了，老娘就再找下一个这个样？
哦，如果说我对那个人正是上头时期的话，我会怎么不理我？然后我会再试着就是再给出一些多的信号，但是他如果实在是不来电的话，我是会就是拜拜就拜拜。因为就是也挺费精力的嘛。
对 对
要把自己大好青春放在一个不可能的人身上。
对，确实。那另外诗阳呢？
这样挂机了。
不好意思，我以为我开麦了，结果我没开。
没事。
按错了，我觉得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要看感觉吧，因为你针对不同的人，你要因材施教，对吧？可能说只一种方式去对待所有的人。
对。
很难讲了，毕竟。
感情这个确实。
对。
那 Steven 呢？ Steven 会觉得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真的很喜欢的人，你会就是说向他靠近，就是改变自己，还是说就是如果你比如说靠近一阵子之后觉得他也不是你的菜，或者他对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你就直接撤那种？
肯定的呀，就是如果我觉得他 他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俩之间也确实足够有机会来进行互相的了解和沟通，我一定会表露自己的心意的。然后至于成或不成，就也是得看缘分吧。就是如果他表达的是那种，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恋爱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对我表露过我自己的心声大概两次，但两次其实他都拒，就是他给出的是一个就是很让我失望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他觉得我们俩可能就是朋友，他没有想那么多，但实际上他给了我很多暗示，就是让我误以为他给我暗示是明示，但实际上并不是。然后对，然后虽然这个最终的转变可能也是因为有部分这个契机的存在，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我表露心意完之后，你可能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这个你 get 不到我的点，然后你觉得我们可能只适合做朋友，那就做朋友呗，反正对吧，反正就这样呗，因为确实强扭的瓜不甜，而且缘分很重要，真的
缘分，对，哎，确实强扭的瓜不甜，缘分很重要。其实通过和三位的聊天，觉得其实我们其实算是都基本上是一类人的这个方面。其实确实是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这个感情好像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就是厚重啊。现在有点就是可能我们还是会把感情看得很厚重，因为我听三位讲的都是会很认真对这件事情。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你们以为我之前是那样的人的那种人，他们都把感情变得很廉价。
很开心。
确实是我认识了一些很廉价的人，就是快餐式恋爱确实是一个现在社会普遍发展的问题，而且目前这个竞争也很大，可能因为我和 Steven 在传媒系感觉还挺好的，可能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看到我们就会觉得很眼红，就比如像我室友每天就羡慕我们的生活，就他们天天上班就是两点一线三点一线吧，上班吃饭回家，然后身边接触的人员就是一些工作的上的人，然后他们干比如说理科专业，他是做建筑类工作，建筑设计这种，其实也都是和男生打交道，然后他父母也会因为他的这种婚姻来犯愁嘛，所以也是一个比较悲催的故事。所以这个我看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就是到最后吧，就是想问问三位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个听众朋友来讲啊，就是当然这个话不代表就是说非要说恋爱的话啊，也可以说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节目会给一些未来来美国留学的小朋友们，希望给他们一些指南啊，就是说像三位这次来美国这种体验有没有什么寄予给我们的后辈们。先问问 Cody。
我觉得吧，大家如果第一次来不用太紧张，然后也不要太焦虑，之间的人都很好，就是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对，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是对，放心来就好了。
好，那世阳呢？
我就觉得就像 Cody 说的，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就是现在网上做些攻略之后就不用那么焦虑，总会有人去帮助你，只要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找好自己学校的那个贴吧，通过贴吧去加群，然后跟大家多多的交流，一定要学好英语，不然的话跟外国人交流还是蛮困难的。对，
确实。好，最后 Steven 呢？
我觉得也没啥建议了，就是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然后带着你自己的目标，带着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带着你自己想去的地方，带着你自己想这个积累的缘分，就是及时出发就行了。 就不用有太多的这个追求。因为我一直信奉的一点就是，我来到国外的学习，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能给我带来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牛逼的学习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说能学到这个非常牛逼的 concept。我觉得这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来到国外更多的就是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这个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明白，
我觉得这个才是。